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2年7月，第十批援藏和第五批援青干部人才奔赴西藏青海工作。这一批干部人才共计2558名，其中从中央单位共选派460人，从北京等17个省市共选派2098人。此批干部人才中，专业技术人才的占比较以往都高，目的就是要解决受援地急需医疗、教育等方面专业技术人才的实际问题。经过3年的努力，西藏青海受援地区的医疗、教育事业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哎，注意了，还好，
还好啊。
55岁的边巴是日喀则市定日县的牧民，他的膝盖早年间在放牧时受损，因未能及时治疗，疼痛逐渐加重。像边巴这种骨关节疾病，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日喀则地区发病率非常高，但因为当地群众对这种病缺乏了解，加上高寒气候影响，当地医疗力量又比较薄弱，所以此前这个病一直得不到好的诊治。2022年7月以来，第十批援藏医疗人才到西藏对口帮扶，当地医疗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今年3月，上海援藏医疗队在日喀则市开展多轮巡回义诊时，筛查出40多位骨关节疾病患者，医疗队把他们组织到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进行集中治疗，边巴也在其中。
所以说，对路来讲都是啥来？对，可能都是轻松。
骨盆倾斜了，然后这边覆盖就少了，这都是因为长期的代偿。
边巴的情况比较复杂，专家研判后决定进行全膝关节置换手术，手术由上海援藏医疗队的专家主刀，本地医生协助，手术很顺利，边巴再过3个月的恢复期就能正常行走了。以前面对这类复杂的手术，由于当地医疗团队缺乏相关知识和实践经验，因此无法开展手术。现在有了和援藏专家同台手术实践以及日常学习交流的机会，他们的诊疗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援藏老师过来以后，首先从理论上给我们强化，每周都有一个讲课，然后再就是手把手的教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科室已经完成了髋膝关节置换手术，已经有近200台。
援藏医疗队一方面要为当地群众看诊治病，更重要的是要帮助提升当地医疗队伍的水平，让他们能独当一面，为当地群众解除更多病痛，这是援藏医疗队的重要职责。
我们援藏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能够来帮助的当地老百姓看病、做手术、解决问题，其实最关键的工作应该还是能够培养本地的就是医疗人才。为什么就是会带着我们当地的医生拼命的做手术，我们经常做手术做得很晚，有时候会做到凌晨，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他们的临床实践能力、操作能力，这样呢他们能够更快的成长为主刀医生。
日喀则市共有18个区县，80多万人口，分散居住在近18万平方公里的高海拔地区。为了让群众都能获得好的医疗服务，各区县医院都安排了医护人员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跟随援藏医疗队学习。
再来看普通的 X 线片。
普布丹增是定杰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已经来日喀则人民医院进修2年了。跟着援藏专家学习，让他受益匪浅。
跟援藏老师学习手术，我们平常是太难见了。我们基层基本是没有手术的，而且那个手术的条件也可能达不到，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打开了一种眼界的一种感觉。
3年来，第十批援藏医疗队通过术中带教、建立联合诊疗中心等方式，让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骨科具备了能独立开展复杂关节置换手术的能力，同时建立了覆盖18个区县的远程会诊网络，这样远在上海的专家也可以通过网络远程为当地百姓看诊。
我们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骨科在我们整个地区的或周边区县的这个群众口碑、群众影响力， 有一个很质的飞跃。可以说目前呀，我们初步做到了日喀则本地的这些群众的关节病的诊疗，不出日喀则市。
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一位患有子宫内膜癌的患者进行了手术。
他是做手术已经过了一周，现在可以吃饭走路都没问题，而且医生说术后康复得特别好。
这类妇科肿瘤病在当地的发病率比较高，但由于筛查不足且医疗条件限制，这类患者往往也需要辗转到外地看病。为了实现大病不出藏，国家卫健委派出的援藏医疗队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针对这些难点痛点开展攻坚工作，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引入北京三甲医院经验，构建起标准化诊疗体系，极大提高了当地医院的诊疗和管理水平，越来越多的大病患者在当地也能得到有效救治。
现在心情也好多了，也没那么崩溃，所以我也真的要非常感谢。
治疗完以后他们康复之后，我觉得这时候我是特别开心的，对于我们医生来讲都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以前很多病我们不会看，我们看不了，我们病人必须要去内地，现在不需要了。光2024年我们就开了13个亚专业的门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血友病这种罕见病的，这个儿童的血友病的这个建设方面等等，都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提升。
不仅在医疗领域，在生产生活许多方面，援藏工作都为当地百姓带来切实的帮助。三年来，共2117名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领域精耕细作，落实援藏资金166.54亿元，实施各类援藏项目2900余个，其中产业项目510多个，培育打造、改进提升特色产品品牌747个，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
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中央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把准发展和安全、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的关系，多措并举，全面发力，有力推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有力推动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有力推动西藏改善民生，凝聚人心。
看门外楼头，悲恨相许，千古凭高对此，万阶荣辱，六朝就是随流水。
这是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高级中学的一堂语文课。徐红芬是来自江苏的元清老师，在这里任教已经3年了。这堂课上，他将古诗词和 AI 结合，让学生们体验与作者穿越古今的对话。
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用 AI 的这个技术，古人就是能够通过诵读的方式将这个展现出来，然后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当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乡。现在全校38个班级1970名孩子都用上了智能化教学设备上课，并吸取到来自外界更丰富的知识，这得益于元清教育团队这3年来的努力。
2022年7月，我们来到了海南州高级中学，地面呢坑坑洼洼的，课桌椅啊都是用了好多年。看到这些以后呢，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2022年以来，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6个省市的118名教师组成元清教育团队，在当地17所学校担任校长和教师，大家都以各种方式努力为当地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江苏元清团队为海南州高级中学先后争取资金，用于教学楼建设和教学设备更新，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不过队员们认为，除了改善硬件设施，帮助提升教学质量更为重要。
当时呢，只有高考文化课，我们的社团啊，还有我们的校本课程啊，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老师呢，对我非常年轻，缺少成长通道呢，也不自信，所以我们元清团也很担忧。
为提升当地教育的软实力，元清团队采用帮扶结对的方式，在日常教学中一点一滴传授经验，努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江苏元庆老师经常听课评课，然后给我上示范课，另一方面呢也在老师的帮助之下把我送出去学习，然后我到江苏学习当地的先进的教学理念，也开阔了我的眼界。
玉乎仪，
拉毛杰是当地已经工作8年的语文老师，在元庆老师的带动影响下，他提升教学水平的愿望被大大激发。2023年，他成功完成一项省级课题，这在当地是一项突破性的成绩。拉毛杰如今更自信了，
让学生们主动发言、主动思考，而不是像以往的那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满堂灌的方式，采用一些新的能够激励到孩子的这种方式去授课。
3年组团式支援工作开展以来，元庆团队先后为青海当地培养骨干教师超1000名，五所授员高中本科总体上线率提高到70.93%。同时，在特色办学、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元庆教育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果洛西宁民主中学位于西宁市元朔山下，全校900多名师生都来自于400公里外、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果洛州6个县，其中70%的孩子来自牧民家庭。以前由于缺乏师资和设施，学校没有专业老师授课的兴趣社团，元庆团队的到来让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自己一定要先感受到故乡果洛的草原、蓝天、白云，你吹出来的音乐才能感动别人，才能引领整个团队。
元庆团队成员汤生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他到来后发现当地许多少数民族的孩子都对音乐有一定天赋，因此克服了各种困难，和团队成员及当地老师一起成立了学校管乐团。
这些孩子们呢，他们音乐的这个天赋比较高，比如说有挺好的嗓音条件，还有挺好的节奏感，你就会非常自发的想要不遗余力的去给他们提供一切尽可能的帮助。
现在管乐团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此前没怎么接触过乐器的孩子们获得飞速成长。去年他们在全国大型比赛中获了奖，今年初还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以前对外面的世界也不是太了解，然后这次我们去北京到了国家大剧院里演奏了我们属于我们家乡的音乐，非常自豪。
会在未来的道路上更加努力，保持自己这份热爱的心去迎接更大的舞台。
3年时间，441名元庆干部人才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人才培养等领域精耕细作、牵线搭桥。我们累计投入各类资金83.9亿元，实施重点帮扶项目2000余个，助力青海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援藏、援青干部人才的帮助下，当地的医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打造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和教师队伍。这样的变化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发生着。铮铮报国志，浓浓家国情。一批批援藏援青干部人才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雪域高原，与西藏青海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奋斗，推动西藏青海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和全面进步。新一批援藏援青干部人才也将在不久后接过接力棒，把西藏青海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继续书写壮丽援藏援青新篇章。